我今天要谈的天国的福音。今天当我们谈到，我们回顾到刚才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回顾到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你认为圣诞节意义只是到 shopping center 跟圣诞老人拍拍照，然后再跟一些有鹿有羊在那边拍拍照啊，那你觉得那个就是你过了圣诞节？那是过了圣诞节。可是当你回顾到真的当初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，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传的，就是少不了一个主角是什么？主耶稣基督。可是我们不要只是把焦点放在每一年，把焦点放在说有一个婴孩降生了，然后呢他没有地方睡，没有客店，然后在马槽里。而如果我们只知道这样而已，也没有意义。因为意义是什么意义？你说他降生来干嘛？难道降生来只是来告诉我们他没有地方住？降生来告诉我们他住在马槽里很谦卑？不是。其实我们要明白，耶稣来的缘故，他会长大的。他长大做什么？所以在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
讯
到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好，他讲到了耶稣在30岁的时候，他出来到以色列各地里面，他传遍讲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叫做什么？天国的一个信息。天国的信息，天国是什么？天国就是神的国度。什么叫神的国度？今天如果我们看到圣经，我们圣经这么厚，到我没有办法读完，我也没有办法明白。其实你不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明白，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解释。可是圣经有一个主题的，那个主题是什么？整个圣经里面，从旧约到新约66卷书，有一个主题你只需要知道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国度。所以不需要告诉我，牧师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读完圣经，我不可以受洗，我不可以信主，不需要了。因为你只需要知道什么？整个穿插了要告诉我们一样东西，就是神的国度，有主题的。我老大昨天跟我老大去 shopping center， 我们一到吴宁，我们去 shopping center， 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面谈。我老大读在西澳大学读心理学，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在心理学里面，我说你读完这个，他明年半年完之后就完了，完之后他就要去读 honor， 就读 honor。 我说你 honor 要读什么？难道要继续吗？他说honor 我就要找一个专题了，专题来去研究了。然后我说那你要读什么？他说今年他学什么？他学儿童的心理学，今年他也学了什么老人家的心理学。我说你糟了，第一你不喜欢孩子儿童，第二你对老人家也没兴趣。我不知道你要读什么的心理学。我说最好你读老人家心理学，因为有一天你爸爸妈妈也会有忧郁症，需要你来辅导。所以当然这个开玩笑，所以我知道他所读的心理学没一定有一个，虽然他常告诉我爸我很忙，我需要读，每次考试他很紧张，他说我很多东西要读，可是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一些主题他需要去学，需要知道的。圣经也一样了，圣经的一个主题一直要显出的一个明显的主题就是神的国度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来？耶稣降生来，或者耶稣以后他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甚至复活升天，甚至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什么 会再来都是什么？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建立这个国度。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传扬告诉我们这个国度，耶稣要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要成就国度的那一位弥赛亚，那位救主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谈他回想到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圣诞节意义是什么，我们一定要少不了的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国度。那我简单的讲神的，我跟你讲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到底是什么？其实神的国度有两种含义。第一含义，从狭义来看，是我们相信，我们也知道在2000年耶稣已经什么降生了，然后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什么复活升天了，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有一样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是什么？耶稣再来。所以从狭义来看，神的国度就是说耶稣会再来，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度的降临，我们叫做弥赛亚的国度，或者我们叫救主的国度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我们常说为什么现在神不消除那些恐怖分子啊，神为什么让世界这样多苦难啊，神为什么要在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罪恶啊，这些东西迟早都会被消除的，不是不报，是什么时候什么未到。什么时候到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这些撒旦魔鬼就要被消除，罪恶就要被消除，撒旦魔鬼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，那时候在这地上所建立的就是神完全的一个国度，就地上那个时候是神所掌管的。既然是神所掌管的，当然罪恶会被消除，魔鬼撒旦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，那是从狭义来看。第二种含义什么？我们从广义来看，就是神的主权在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度。我再说，神的主权在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的主权在教会，教会就是神的国度。如果神的主权在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国度。如果神的主权在什么？在我们的职场里面，那个职场就是什么？神的国度，明白吗？若神的国度，既然我们说怎样让神的主权、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家、在我们教会或是在我们的职场呢，那就是如果我们愿意的遵从这位主，我们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的时候，我们说教会以主为首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家庭以基督为我们的一家之主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磁场、我们的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经历到说原来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会经历到原来神的国度、神的完全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说神的国度不只是将来弥赛亚耶稣要来的那个时候，更是今天，是现在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也做过这样的一个教导。有一次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神的国何时要来啊？说神的国何时要来，耶稣回答得很简单， 也是说其实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意思说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，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权柄交给神的话，神就在我们中间，神的国度就在我们中间，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。所以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说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什么行在天上，就这样，如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神的国不是将来的，更是现在的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说，只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哦，有时我们真的很不明白，保罗告诉我们思念天上的事，真是广东话叫拗头啊，我们真要不，难道保罗告诉我不思人间烟火吗？难道我们不可以欢乐玩吗？难道我们不可以一定要在一直想要天上，因为我们讲到天上都是云啊，我们讲到天上都是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都是很修道士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想到这样飘渺的东西，好像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是要过这样的生活。可是如果你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说的，保罗接下来要解释的为何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他说就是要我们说彼此饶恕，我们要彼此顺服，我们凡事谢恩，这是非常地上的事。意思是说我们思想天上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天上的事情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彼此顺服的嘛，对不对？天上的事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彼此宽恕的嘛，对不对？天上的事是什么？应该是有一个敬拜，有一个感恩的一个生活。当我们思念这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其实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生活。这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可以经历到过作神国度在我们当中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每一天怎样的生活，就能够反映我们是否与活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我们每天怎样的生活，就能够反映我们是否有把我们主权交给神。所以你要问你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可惜很多人都没有经历神国度在他当中，在他生活当中。因为人只懂得生存，不懂得生活。我才说人只懂得生存，不懂得生活。什么叫做生存？看过一个美国做了一个片很久了，现在澳洲也有这样的一个有点像竞争，叫做 Survivor。看过 Survivor 这个有没有？没有看过吗？没有看过 Survivor 啊？怎样的戏？告诉我，Survivor 是怎样的？对，好的，对，他有十多个人到荒岛上，在荒岛上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懂得在荒岛上，他们要找食物，他们要怎样的去竞争，然后到最后一个，他就拿到多少钱了？好像是美金十万，美金十万，美金十万。所以，不过你要看到，当这十多个在那荒岛上的时候，他们过的怎样的生活？他们过的说，因为我把 survivor 翻译成适者生存呐、啊。 就是说我为了要生存，我不但要适合这环境，我要适合这些人的关系，他们会拉一些小圈子，然后把一些人挤出去，因为每一次他们就要把一个一个要把他淘汰出去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要把他淘汰出去，所以他们要挤，你争我夺。其实你有时你不知道当中谁是我的朋友，谁是我的敌人了，因为每一个人为了生存，为了拿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生存者的话，最后那 survivor， 他就什么，他一定要这样做。其实这部 survivor， 我觉得它有很好的一个反映性在我们的社会和生活里面。其实在人的社会里面就是这样，人为了那生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明争暗斗的，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时候，有时候还需要搞小圈子，然后这小圈子里面搞的时候，就要更小圈子，然后更小的圈子，到最后什么，每个人都觉得很孤单很孤独。因为为什么，我为了要生存，他们有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做得到生存，可是他们却没有生活。我说什么叫做生活？生活就是说，其实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一种情感，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种关系，家庭的关系，亲友的关系，朋友的真正的那个关系。可是人为了生存，他宁愿牺牲了跟人的关系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其实是宁愿的去批斗其他的人。可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，并不是只是要我们生存而已，神更要我们学习怎样生活。刚开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创造了亚当，然后他创造亚当之后，他说这人什么独居什么不好，然后他就为他什么造了另外一个配偶夏娃。意思是神知道人需要伴侣，人需要关系，而且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，人是需要关系的，这就是生活。亚当不单单是要生存，亚当还是需要一种情感的一个生活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遵从神，只要我们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国度就降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享受什么叫做幸福。我们常说幸福，祝你幸福。我们只是会生存的时候，不懂生活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幸福可言。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让神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实质和素质。所以求神让我们有明内的一个心，当我们每天让神的国降临，当我们每天就让神在我们当中做完王，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全，以至于我们生活有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幸福，我们所谓的实质和素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我不懂你们的这样的生活是怎样。我们盼望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，世上没有多少年，我们不懂多少年，我相信100年后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在这里的。有些人知道他的日期要到了，如果他是得到医生告诉他你剩下几年，有些人日期，有些人他不知道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的日期就会到的。可是更重要的是，在还没有到之前的时候，你是否你在这个几十年生活里面，你是活着空虚吗？孤独吗？ 还是你觉得你活在一个很有实质和有关系的一个生活里面？最近是如果其实我不喜欢拍照了，我觉得我拍照很丑。然后每次师母跟我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一个怎么自拍的，师母每次说呢，我们拿自拍的时候，这自拍也不是很好，我们拍，我说哎不要拍，别拍了好像头大大，我们又不会拿。可是师母讲了一句话，师母说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需要拍照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我们有一天我们丧礼的话，没有照片可以拿出来用。我听了，哎，也有道理哦。忽然间我不在了，没有照片可用。现在不怕了，不在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些足够的照片了。所以我就顺服他，去到哪里我就拍照。我就拍照。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会过去的。可是当我们让神在我们当中作王的时候，我们不单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完结，而是我们有跟神在一起永生的那个生命之外，更重要的，我们知道不是只是以后的事情，而是现在神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生活。换句话说，在于我们如何的去回应。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吗？你愿意不愿意让神做你的旨意就行在我当中吗？你愿意不愿意让神说，在我的，你是我家里的头，我相信当你做头的时候，我家里就充满了什么和谐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的事迹我们都听过，刚才我们最少我们刚才听过了。在我地上，我们看我们传了2000多年，每一年我们唱的诗歌好像都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Joy to the world， 还有什么平安夜，还有什么平安夜里真平安，我们都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事实，这是在放在2000年前的发生的事，而且是历史的一个事实。如果不是事实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除非有两种可能。一个可能是耶稣是骗子，如果耶稣是骗子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唱了，我们圣诞节我们讲圣诞老人，讲鹿就好了，讲羊就好，不用讲耶稣了。可是不是，主角就是耶稣，因为耶稣不是骗子，如果是骗子的话，早被人什么揭穿了，2000年还没有被揭穿，根本也不可能被揭穿，因为那是事实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拍卖会上，有一个妇女她在拍卖的时候，她一直举手，哇，人家认为说举手，然后人家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钱，她说我是李嘉诚的亲戚。后来发觉到原来这个妇女是疯子来的，他并不是李嘉诚的亲戚，他就在那边一直做，说这，后来发觉到不对，错了。所以疯子会骗子会被揭穿，第二疯子也是会被揭穿，对对。所以除非耶稣是疯子，耶稣也不是疯子，他讲的话就是事实，而且一再的什么应验。还没有应验的，我跟你讲，圣经所讲的都在应验当中，还没有应验的并不是没有应验，而是还未应验，就好像耶稣基督要来会应验，是还未应验，我们在等待着耶稣再来。所以我呼吁大家，呼吁我们亲爱的朋友，呼吁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位救主耶稣，因为只有他，只有你接受他，只有你让他在你当中来做王做主的时候，你来才可以看到你的生命被翻转。只有你在他愿意让神来耶稣基督作为你的王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享受 什么叫做生活的幸福，什么叫做生活的实质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当中，如果你说你愿意的，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或者说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你的生活的时候，你因为你相信只有这样你的生命才得到翻转，你的忧伤的灵才能够得到喜乐，你的家庭才可以真正有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。为此有你愿意这样做，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，神的国度才能够降临在你的生活里面。我们当中有哪一些有愿意的，我请你站起来，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。有谁愿意让神成为你的主宰，让耶稣基督的国度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为着这些站起来的弟兄姐妹来向你感恩，因为当他们用信心来顺服来交给你的时候，以你为神来遵从你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相信他们要经历到的就是神你的国度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也在他的生活当中。愿神你让他们经历神你要赐福给他们的生命的翻转、家庭的关系，以及他们经历到神你要给他们的一些神迹和启示在他们当中。主啊，你自己来赐福给他们。因为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神的国不是很遥远的，就在我们中间，就让我们在生活中转归向于你，求你的心意，遵守你的心意，好让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